今天呢，我们真的很高兴，我们的温永生牧师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哈。那我们知道温牧师呢，他是这个三字顶崇真堂的主任牧师，他也是这个客家神学院的院长哈。那温牧师在学识上、在见识上、在经历上都是非常丰富的啊，他非常致力于客家整个福音哈，整个的传扬哈，他能够帮助针对这个祭祖客家人祭祖的问题，有很多的这个创新的突破哈，跟转化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哈。那今天我们很高兴温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哈，他真的是来分享这个我们清明节很快就到嘛，可能弟兄姊妹都遇到的一个华人的这个孝道敬主的问题。我们热烈欢迎温永生牧师。
谢谢弟兄姊妹早安。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活水灵粮堂，非常谢谢魏牧师同工们邀请我能够来到这里分享有关敬主的专题。当我们安排这个日期的时候啊，客家神学院的企划处主任罗弟兄啊就问我说，哎，能不能请活水灵粮堂还是给我们摆个义卖的摊位啊，来也可以推一点见效，然后给我们夹个文宣啊什么的。我说不太好意思吧，他们也在推荐堂，也压力也很大啊。我说需要吗？我们就是专心讲这个敬主就好了。那个罗弟兄说没关系了，我来问问好不好？我说好吧，你那么坚持你就问吧啊。没想到魏牧师宽宏大量啊。真的祝福活水灵粮堂啊，经历路加福音6:38的应许啊，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啊。我上个学期呢也在我们活水这边开了一门课啊，也是客家神学院的延伸制的课程。不过之前第一次上课，第一门课是旧约与人物，我们请课神的牧育处主任副教师来教哈。那我就听说了那一次有22吧报名啊。那我就刚刚第一堂我也说，其实我教课也蛮认真的呢哈，我的讲义也还蛮不错的，可是怎么只有9报名啊？那最近呢又得到好消息了，说温师母来，我太太温师母来教课敬拜与祷告。刚刚又多了一个，已经28报名了。我起先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终于明白了，就是活水灵粮堂偏爱女牧者。所以今天讲话要小心一点。很高兴啊，今天能够一起来分享敬主的专题。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我生长在屏东内埔乡很乡下的地方啊。那有机会大学的时候到台北读书，那我参加的是台北客家教会，那个牧者呢对乡下的工作很有负担，为什么要在台北还成立客家教会呢？他就是希望集合台北的人力物力还有祷告的力量来支援乡村的工作，因为他从乡下来，知道乡村的教会很不容易，所以他常常带着我们年轻人就在桃园新竹的教会访问啊、联谊啊、布道啊。那有一次呢我们就到了新竹一间教会，那一次我也忘了什么原因为什么会留下来礼拜天聚会做礼拜。那次的做礼拜的感受不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礼拜堂破破旧旧的，做礼拜才20-30，然后老人家居多。那天的讲道讲员那个传道讲道也讲得好像不怎么样啊，好像没有在我们校园团契请的讲员那么对我们大学生有造就有贡献，有点失望。我那次的经验呢给我很大的冲击，很奇妙的在我心里面就开始想说，哦，难怪客家的教会会荒凉软弱。那假如客家教会要有前途啊，人才很重要啊。然后我就开始寻求，那上帝有没有呼召我 有一天可以出来当传道啊。啊，没想到越祷告就越有感动，越祷告呢就越清楚。所以我大四的时候就在众人面前举手也站起来，表明我要走全职侍奉的路。后来就当兵两年，我当兵上帝也很奇妙，把我带领到九龙村，那个是空降部队啊。那这个空降部队是个特战部队啊。我也搞不清楚，那时候不清楚为什么上帝要我成为空降部队，要跳伞，要跳五次伞，哇，很多刺激的都玩过了啊。上帝就这样磨我啊，在军中里面从一个书呆子磨成可以做牧师啊。不过长话短说，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有一天上帝会带领我到平镇山子顶来开拓教会。原来上帝把旗子老早就摆好了。这当兵的时候我就到了九龙村。那服完兵役，我就一年工作就读神学院了。那我神学院的第二年，上帝就很奇妙带领我，就到了平镇山子顶开拓教会。那一面实习，一面开拓。那个时候我们是这样，因为带队的我跟另外一个神学生都是在读神学，所以礼拜一到礼拜五都不在啊，所以。我们现在说周休二日，我们那时候开拓教会是周休五日啊，礼拜六、礼拜六才礼拜天才开门开始聚会探访。不过上帝很恩待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我毕业的时候大概就有20个人聚会了啊。那我毕业的时候呢，上帝送给我两个大礼物，第一个大礼物就是我结婚了啊，上帝赐给我一个太太。这个温师母呢是我的学姐啊，神学院的学姐。所以我常常就说我是高攀学姐啊，学弟高攀学姐。那温师母是闽南人，跟我结婚了以后呢，就很认真的学客家话。几年前呢，他不简单哦，已经能够用客家话讲道了啊。那自从他可以用客家话讲道以后啊，我就封他为台湾的温家宝啊，嫁到我们温家的宝。这是上帝送给我的。毕业的一个大礼物。同时呢，我一毕业啊，就听到有一对老夫妇，客家的老夫妇住在乌树林，就是我们山子岭一下坡的地方。他说要拆偶像，要受洗。哇，这是我来到这里开拓教会的上帝送给我一个大礼物。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在台湾三种人很难信耶稣。第一，老人家很难信耶稣。第二，乡下人很难信耶稣。第三呢，客家人很难信耶稣。哇，这一对夫妇60-70岁，集三个难在他们身上，所以我好兴奋。那讲到拜偶像，这个拆偶像呢，那我又更兴奋了。你看，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我在屏东内埔长老教会这样成长起来，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拆偶像。有人当然更没有看过。那我们都是好几代的基督徒，第三代第四代的基督徒了。内埔教长老教会已经快20年的历史了啊，所以我从来没有听过。那我在读神学的时候，那个神学院呢开始鼓励我们神学生要去开拓教会，所以就邀请了一些开拓有成的牧者来做见证来分享。哦，他们都分享说他们怎么传福音很有果效，一家一家的带信主，然后还拆偶像。那我在课堂上听到拆偶像，哦，又佩服得不得了。我说这些传道人啊，功夫好厉害哦，还会拆偶像，我连听看都没有经验。那就这样子毕业了。那毕业的时候，哇，这次说要拆偶像了，我说终于轮到我了，好兴奋。可是我真的没有经验，不晓得怎么做，所以我就请母会的彭牧师来帮忙啊。那彭牧师很好，他就从台北就带着几个弟兄姐妹下来帮助我拆偶像。那其中有一个执事是开卡车的，他就开了3.5吨的拖拉机，从台北就杀下来了。然后我们到了乌树林那一对老夫妇的家呢，我们很怕打草惊蛇啊，因为想说那里都没有人信主啊，这一家人要信耶稣拆偶像，然后旁边人若知道的话，或许给他冷嘲热讽，或许给他很多的这个 压力，他就会影响他的信心啊。所以我们就希望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啊。当然上帝知道，魔鬼也知道了啊，就是希望邻居不要知道。那我们怎么做呢？那个时候的那个透天的房子啊，不像现在都很多都是电动铁门，那个时候都是一扇一扇的木头门啊，那然后中间用那个铁栓拴起来，我们就把那个木头门呢、啊、推到最旁边啊，然后把卡车开进去，再把门关起来啊，然后呢，我们一群人就爬楼梯爬到第四层楼。那那时候的透天房子很多，现在可能也不少是这样，就是盖一半啊，另外一半呢是阳台，晒衣服、晒萝卜干、晒什么干啊，就在那里。然后那个有盖起来的那个一半的房子呢，就是做神明厅啊。所以那个邱家呢，那老伯伯的家就是这样，四楼有一个很大的神桌，上面有观音像，还有放了一个小小的祖先牌位的那个神明龛。那我们就在那里唱诗祷告，就动手开始拆偶像，把观世音的那些像啊全部拿下来，佛教的这个烧香的银纸香啊全部收起来啊，也把那个邱家的祖先牌啊，小小的像神明龛的那种祖先牌也拿下来了，然后放在袋子里面祷告了，就把这些东西搬到一楼的卡车上啊，然后卡车就开走了啊。那一天呢，哎呀，好兴奋哦！我生平第一次拆偶像，顺利成功的完成了。我好像参加什么特工队，完成了一个天大的任务一样。哎呀，真的心都飞上天了，好高兴。不过第二个礼拜，我去探访这一对老夫妇，因为那时候布道所没有几家人嘛，所以我每个礼拜都去探访。第二个礼拜又去探访他。我一进门，这个邱老伯、邱老弟兄就跟我讲说：“温传道。”你知道吗？上个礼拜啊，你来我家拆偶像，把那个观世音拿下来，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观世音啊，我服侍了他60年，我还很小的时候烧香插不到香，我要搬个圆板凳踏上去插香，我那么小就服侍他，可是他60年来没有保佑我。我一辈子得到的是什么呢？第一个财产败光，第二个车祸。我神学3年级认识他们的时候，每个礼拜都去看他们，为他们祷告，我才知道原来乌树林那一带一片的茶园都是他们的土地。后来他们跟建商合作，合建了3条街的房子，建农一街、建农二街、建农三街，他们分了10几栋的房子，虽然是2层楼的，但是10几栋，哇，不得了，是那个地方的地主有钱人。我们那时候还骑脚踏车，神学生骑脚踏车在探访，经济好一点的骑摩托车，哇，那一家人啊，还有2000cc 的玉龙蓝鸟的汉雅，汉雅听得懂吗？轿车，哦，我们都好羡慕。不过他跟我说，这几年来，这十几年来，他的儿子独生子，每次做生意都了钱，每次投资都亏本。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10几栋房子都卖光了，都没有了。他们现在住的3层楼半的透天的房子也有银行贷款，所以养老非常无奈。然后一辈子都车祸，大大小小车祸很多。然后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就是发生一个严重的车祸，头脑部受伤了，在长庚医院开2次脑部手术才醒过来。可是醒过来的时候也迷迷糊糊的，所以他手都要绑起来，不然的话手会去抓他的伤口。所以我去探访他的时候，好长的一段时间手都被绑着。那我们会为他祷告，后来他我知道他是八音团的，我们就开始教他唱福音山歌啊，福音山歌。哎，没想到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当我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好了，所以我毕业结了婚回去去探访他，他说：“温传道，我们愿意拆偶像，我们要受洗。”那他说观世音都没有保佑我，不过当你把我邱家的祖先牌拿下来的时候，我的心啊像刀割的一样，那些心啊像都会揪一样。有那么严重吗？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我从小都没有祭祖的压力，我 摸不到他的感觉。不过我把他的话放在心里，我在想，哇，假如我要继续在这里传福音，假如我希望把教会建立起来，若拜祖先的问题不解决， 大概很难。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很认真的思考这些事，然后呢也推动着进主的施工，看长辈们怎么做，我开始学着做。后来感谢主，当我们建堂完成之后，这个教会很蒙主赐福，4年半就经济自立，9年多一点我们就建了堂，就搬进去了。建堂完了以后，我就想过去太忙了，应该都书都没有怎么念，应该逼自己念一点书，所以我就进修教牧博士。那我在写论文的时候，我就特别写了这个题目，就是台湾的丧礼和祭祖仪式问题的突破。感谢主，后来发现现在越来越多教会都在看了这本书以后，在推动这种进主施工。今天呢，我就是用投影片很快的来分享为什么我们教会界需要重视。首先我们要先看圣经的孝道。圣经的孝道我们可以从旧约跟新约简单的来看。旧约讲到孝道最具体的就是10条诫。实际当中，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了，前面4条诫讲到人与神的关系，后面6条诫讲到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人伦关系。在人与人关系的当中，第1条诫命就是当孝敬父母。犹太教有一个说法，有一个分类法，就是说摩西在西乃山在领受这个10条诫的时候，他带着那个2块的石板上山。那到底上帝在写10条诫在石板上的时候呢，是把第5条的这个当孝敬父母写在第2个法板呢，还是写在第1块法板？犹太教的传统的说法是上帝写在第1块法板。那这个有什么含义呢？这个含义就是当孝敬父母这条诫命比其他的人伦关系的诫命更会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这条诫命非常重要。新约的孝道，我们看到耶稣的教训，马太福音15章1到9节，法利赛人因着耶稣的门徒没有吃饭没有洗手，就批评耶稣。那耶稣就举另外一个犹太人的传统来反驳。耶稣就说呢，你们为什么说这个把这个贡献拿到会堂以后，你们就可以不必孝敬父母，这是你们的传统，可是你们因着你们的传统却废了神的诫命。然后耶稣最后讲了一句话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当耶稣讲到这个当孝敬父母的诫命的时候，他补了这一句话，你们的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了神。所以我就从这里归纳说，假如基督徒不孝敬父母，会影响你跟神的亲密关系。可见孝敬父母非常重要。耶稣不只是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他也亲自立下一个孝道的榜样。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他看到他的母亲学生约翰在底下，他就跟母亲说，看你的儿子，跟他的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要把母亲托付给这个门徒。今天没有时间解释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不过他这个动作就是很具体的表达出一个孝道，他希望他的母亲未来日子可以过得好一点。所以耶稣有孝道的教训，也立下了孝道的榜样。那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1到3节也讲到要孝敬父母，我们一起同声开口读好吗？来，请。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谓的诫命就是超越空间与时间，也超越族群。在台湾的基督徒要孝敬父母， 在美国的基督徒也要孝敬父母，一千年前的基督徒孝敬父母，今天的基督徒也要孝敬父母，客家人要孝敬父母，闽南人要孝敬父母，西方人也要孝敬父母。那第一条的意思就是最重要的一条，所以可见我们基督徒不能忽略这样的孝道的教训。再来我们要来想，我们华人的孝道观深深的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啊，所以我们要看儒家对于孝道是怎么说的。当然儒家的孝道观很多是写在孝经里面，不过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只有选论语孔子曾经说的一句话来思想。孟懿子问孝，孔子说无为，樊迟欲啊，樊迟驾车，孔子告诉他说，孟孙啊问向我问孝，我回答说无为。樊迟就问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意思就是父母还活着的时候要服侍父母，用好的态度，死的时候呢还要以慎重的态度来埋葬，然后还要以继续的以礼来祭拜。好，这就是华人的孝道观。那个葬之以礼就是慎终，祭之以礼就是追远，所以我们华人的社会都很强调很重视慎终追远。那我们就要从这些圣经的经文还有刚刚论语的那一句话来做个比较，基督教跟儒家的孝道观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相同的是都很重视身孝，所以曾子也说过追牛继母不如鸡豚待亲存，就是你过父母死后你用牛那么贵重的牛去祭拜，不如父母亲还在的时候吃一只鸡吃个猪肉啊。那欧阳子也说祭之丰不如养之薄啊，祭拜的时候那么铺张那么丰富，不如父母还在的时候让他吃个饱就好啊，就算吃的没有很好，让他能够受到儿孙的奉养就很不错了啊。好，这是相通的。那相异点是在哪里呢？圣经或我们基督教的孝道是神本之孝，就是神给我们诫命，然后呢神也给我们恩典力量爱的智慧来孝敬我们的父母啊，是神本之孝。那儒家呢特别是新儒家是无神论啊，所以儒家的孝道可以说是人本啊，以人为本，从人的角度来强调孝道的精神啊。那第二个不同就是儒家看重身孝，就是父母生前要孝敬他，也看重死孝，就死以后还要继续表达。假如我们看几张相片你就知道我们一般人未信主的人多么看重孝道啊，这个是一尺高的神龛式的祖先牌位，在红色的这个历代祖先牌这个牌子后面呢有很多一片一片的木片，木片就写了好多祖先的资料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打开来看过啊。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其实这个是闽南人啊，他是住在彰化，他开了一个小铁工厂，后来周转不灵，周转不灵的时候啊有黑道来逼债，哇他就吓坏了，然后赶紧全家人都从彰化搬到平镇南市的地方投靠他的远亲，刚好他的远亲是我们教会的一对夫妇，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这消息，我们就去跟他传福音，送棉被送什么关心他，因为什么都没有带啊，只带了一些重要东西出来。后来这一家个人都信耶稣了，而且他们还做业余的鸡童哦，全家都信了耶稣，感谢主。那信了耶稣以后，这个业余弟兄啊就跑来找我，抱着这个祖先牌说，牧师啊我信了耶稣怎么办。我才知道哦，他逃的时候啊抱着祖先牌逃出来的。你看不要说客家人看重祖先，其他就不看重，这个闽南人也非常看重。好，这里黄梅生纪念馆就在我们隔壁，你们有没有进去过啊？你们应该进去一下看一下啊，这个就是黄梅生纪念馆。好，你上 上到二楼，哇，金碧辉煌，是吗？好讲究哦，好漂亮的一个建筑物。这是什么呢？这是皇室宗祠啊。再往里面走，里头，我那时候去看，没有一尊什么观世音啊、关公啊都没有，都是这些祖先牌位啊。时间关系，我就没有给大家看太多相片。北埔也有一个很大的宗祠，其实我们这附近都有大大小小的宗祠，客家人花了好多钱去盖这些宗祠，代表什么？他们非常看重。好，你们发现儒家的思想带出的孝道观，生孝重要，死孝也很重要，慎终追远很重要。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今天的教会来说，好像不少教会有强调生孝，父母还在的时候要好好孝敬父母，可是过世以后好像我们就很少讲，很少教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面对丧礼啊，面对祭祖扫墓的场合，有时候我们就不晓得可以怎么做啊，所以很多教会就没有很多的教导，然后有时候也会给人感觉我们好像不够重视，特别我们又不拿香，哇，又更容易给他们误会了。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发现传福音通常是我们碰到最普遍的障碍，大概就是拜祖先的问题啊。甚至有人认为我们基督教是不孝的宗教。我们曾经传福音带领一个年轻的太太信了耶稣，我想每一间教会都会这么做，就鼓励她把孩子带来上主日学啊。哎，她很听话，也把孩子带来上主日学。她有一个儿子，老大是儿子，两个女儿啊。那有一个月没有回琼林的婆家。有一天回去了，那他的公公呢就把孙子叫过来问说，你为什么那么久没有回来看阿公啊？小朋友很单纯，就跟祖父说，妈妈带我们去教会上主日学。哇，不得了了，不得了了。这个做公公的就把媳妇叫过来，用责备的口气跟他说，你怎么可以把我的孙子带去信那个不孝教啊，不好高啊。你看那个时候他的公公呢才六十多岁，现在大概只有70多岁，还有这样的观念。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听到这个会觉得好冤枉，我们基督徒照圣经的教训很努力的孝敬父母，怎么别人还误会我们是一个不孝的宗教？可是别人这样冤枉我们是有道理的，就是我们在慎终追远的方面我们做得不够所以呢，基督信仰既然那么看重孝道，在中华文化下的处境中，我们怎么样实践呢，才不会别人误会我们呢？圣经有慎终吗？有追远吗？好，我们看几个例子。第一，创世纪23:1-4那里记载说，当撒拉死的时候，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我哭得很伤心哎啊！所以这句话其实带出两个含义：第一个，亚伯拉罕非常爱撒拉啊；第二个含义就是，哎，人死后可以哭哎，不像我们现在一般俗语说的“信基督教，死了什么无人哭”。我不晓得哪个教派教带出来的，给人有这种误会。所以我们基督徒家人死了以后，父母死不能哭，怎么会不能哭呢？可以啊，只要真情流露，为什么不能哭啊？不要去找职业孝子，这个随便哭就好了。真的难过，哭啊，掉眼泪是很自然的啊。所以我们从圣经看可以的，但是从这里也看到，哎，其实亚伯拉罕很看重哎。亚伯拉罕为了撒拉还买了，花了400色克勒的银子啊。跟赫人买了一块地，然后成为他的家族墓园，叫做麦比拉洞啊。好，到了孙子这一代，雅各到了埃及快要死的时候，吩咐约瑟啊，当宰相的约瑟，然后要约瑟把手放在他大腿底下发誓，答应他要将他葬在麦比拉洞。这种发誓是很严重的发誓。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做到，非答应不可，一定要做到麦比拉洞从埃及要回葬到这个麦比拉洞要走好几天的路假如你读这个创世纪你就知道他们浩浩荡荡有 法老的那个车马军兵护送了他们回去。还好约瑟是宰相，做得到，一般我们一般人做不到，那么远还回葬到麦比拉洞，不可能的。那雅各会这么做，他知道约瑟做得到，可是 也代表什么，他非常看重。所以圣经里面有慎终，那有没有追远呢？那追远最好的代表就是族谱家谱。假如我们读圣经会发现，哦，旧约好多的族谱，好多的家谱，你看创世纪第五章、第十章、十一章的十到二十七节，还有三十六章、出埃及记六章，哇，历代志上更多了，一到九章都是。所以读这个经文 很难读啊。还好最近有一节经文我们很喜欢，雅比斯的祷告啊，历代志上啊，我们还读得下去，不然哦前后也很难读。还有二十三章啊，所以这些家谱其实告诉我们说，其实上帝也不要我们忘记祖先，追思祖先、记得祖先跟敬拜上帝其实不冲突啊。那新约呢，就是耶稣的家谱啊，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所以教会呢，在华人的社会应该强化慎终追远的工作啊。那我们可以怎么强化呢？我们要怎么做才会突破呢？我先分享李峤。李峤是谁呢？他是客家的一个文学家，他写了好多书啊，《寒夜》啊，那本书也是他写的，《1895》那个剧本是他写的啊。他后来信了耶稣，他是苗栗铜锣人。有时候就跟几个牧师开会的时候，他就问这个问题啊，大概问了好几次。有一次我在台南一起有一个研讨会，他也在啊，其他都是牧师，他就在我们中间又再问了一次。他问说，福音传到台湾是140多年啊，那个时候说是140多年，今天来讲是150年了啊。信主的那么少，是产品不好呢，还是行销出问题啊？就像我们卖东西，产品好就很好卖嘛啊。你的什么牛肉面做的好吃，我生意就兴隆嘛啊，产品好就很好卖。那福音是不是产品呢？那请问福音好不好？福音很好啊，白白得来啊，只要相信，罪就得赦免，就得永生啊。那么好的福音，完美无缺的福音，那么好的产品，怎么销得不太好？100多年了，才现在基督徒比例多少？现在好一点了，5.84%还是多少了？啊，进步很多了。那客家人很惨啊，0.5%而已啊。那为什么呢？所以李峤就在问这个问题。我们当下那个牧师就无言可答啊，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好。这个是平信徒，我们是牧者，他有点在拷问我们：你们牧师怎么做的？怎么那么多年了，福音还那么少人信啊？所以我们都没讲话，不过我们心里都知道，有行销大概出了问题。什么叫行销？就是传福音的方法可能有问题啊，那我们叫反省。那怎么样传福音才会有更好的果效？保罗讲的这句话，保罗是第一世纪可以说很成功的宣教师，他影响力很大，除了写了新约至少13卷经卷之外，他在地中海沿岸，尤其是在土耳其西大半岛建立了很多教会。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他讲到一个秘诀，一个原则，就是做了众人的仆人。什么叫做做仆人？这个仆人意思是奴隶的意思。仆人不能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是不是？仆人只能说什么？只要他喜欢，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啊，只要主人喜欢，要我做什么都可以。那我把它应用在宣教的策略上来说，就是只要不违背圣经，就当充分的认同当地人，适当的尊重当地文化，这就是做仆人原则，是一个低姿态的，是一个谦卑的态度啊，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人。所以充分的认同当地人，适当的尊重当地文化。有成功的案例，就是戴德森。戴德森是英国19世纪的一位宣教士，上帝呼召他就到了中国宣教。 当他到了中国以后，发现沿海地区已经有不少差会宣教士在那里工作了，所以他就有一个感动，要到内陆去，到安徽啊、湖南啊、湖北、河南啊，在那里传福音。他不只是一个人来，他还在英国、在欧洲呼召了好多宣教士，就到了中国啊，前仆后继的来到中国。他设立了内地会，内地会现在叫做海外基督使团。好，这个内地会，戴德森就做榜样，也要求每一个宣教士到了一个地方宣教，就要学当地的标准的地方话。比方说，到了安徽学安徽话，到了湖南要讲湖南话，到了四川讲四川话，然后要穿中国人的衣服，穿长袍马褂，然后留中国人的发型。所以男士啊，男的第一宣教士要头发要剃光，现在很多人也喜欢周围剃光，然后呢留着长长的头发，然后结成辫子。我知道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变发型，为什么不变成像清朝时代呢？我那时候的宣教士就是变成这样的样子，能够变尽量变，除了头发的颜色不能变啊，现在可以变了，以前不能变啊。还有皮肤的颜色不能变，眼睛的瞳仁不能变，其他能够变的尽量变，变得越像中国人越好。你看他们带着这种精神来向中国人传福音，效果好不好？感谢主，今天华人的教会深深的受到内地会的影响，他们的贡献很大啊。我们一想到戴德森，哦，就好感动，好感恩。当然我们也知道他这一家 五代当中好多一直留在中国人中间做宣教的工作，第四代还是第几代，还有一个曾孙还是谁啊，还在台湾娶了台湾的姐妹，也很了不起啊。所以我们想到戴德森啊，哦，就很感动，他采取了做仆人的原则，宣教就带出很好的果效。好，马基我们更清楚了，马基是加拿大的宣教士，1872年来到淡水，也是一样穿唐装留辫子，然后他也要学闽南语。听说呢那时候台湾人不喜欢外国人啊，说那个外国人说啊 dog 啊，是吧，有没有听过啊？然后呢没有人要教他讲闽南话，他只好跟放牛的孩子学闽南话。不过马基很厉害哦，听说半年以后就可以用台语啊，用闽南话传福音呢，哦，真厉害。客家话也不难的，学半年也可以传福音，要不要试试看？那马基是这样做的啊。然后呢，哦，他更让我们敬佩了，他还娶这个台湾人做妻子，听说是平埔族，因为那时候很多平埔族信得住。哎呀，真不简单呢，认同台湾，爱台湾，爱到这个地步。我曾经想啊，假如上帝也呼召我去非洲宣教，刚好还没结婚，哇，不晓得温家宝会不会变黑人哦？不是种族歧视，而是说文化不同，要做夫妻真的很不容易。不过马基做到了。假如各位弟兄姐妹有机会到淡江中学啊，你去看，有一个小角落，好多十字架竖立在那里，都是宣教士的墓。然后这其中有两个很平凡，也没有什么特别，其中两个十字架的墓是马基跟他太太。连他的骨骸都葬在台湾，你看马基那么爱台湾，认同台湾，他的宣教就很有果效。他才工作29年，建立60间教会，我已经快30年了，开了平镇总政堂，现在很想开青浦总政堂，到现在青浦总政堂还没有自立。好，我说很佩服马基那么厉害。今天台湾4000间教会，长老教会有1000多间，当然不是马基一个人的功劳，但是我们看到他带出的宣教精神，那一批早期的宣教士真的对台湾的影响，对台湾的祝福很大。所以当我们运用这个原则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宣教会成功，宣教会有好的效果。那我们华人的社会那么看重孝道的文化，假如我们忽略了，就会造成福音工作的亏损。若我们重视了，我相信对传福音会有帮助。不过很遗憾的， 天主教的耶稣会开始到中国大陆宣教，已经到现在400多年。近代的台湾宣教史啊，是从马雅各医生1865年到台南医疗宣教开始，所以我们说今年是150年，是从这开始算的。马雅各在台南1865年开始宣教，这150年来，我们还是碰到拜祖先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么多年来，大部分时间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好，我们都采取了摒弃模式来处理祭祖问题。什么叫摒弃模式？就是祖先牌不合圣经拆掉，香不合圣经不能烧香，那个三牲祭品，哎呀，祖先吃不到，过世的父母吃不到，不要装模作样了，就不用摆出来了，不拜了，啊，什么都不能做，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能，我把它叫做三不政策或是五不政策。可是这种三不政策、五不政策有解决问题吗？我刚说了，300-400年来还没有解决问题，今天仍然造成我们基督徒的困扰、压力，今天仍然造成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拦阻。所以我建议取代模式比较能够解决问题。什么叫取代模式？好，香不能拿，那我们拿花可以吧？啊，这个祖先牌不合圣经，我们设计祖先纪念表可以吧？好，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用这个来取代，那取代以后别人就比较不会误会啊。那我们怎么做呢？啊，当我们在设计这些做法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下我们的文化背景。我们生活在台湾，也深深的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那中华文化呢，有小传统跟大传统。什么叫小传统？就是民间宗教。那民间宗教是什么？简单说就是初一十五拜土地公。大传统就是儒家思想，就是祭孔大典啊。你假如大家有留意到9月28的时候，台南的孔庙哦，就有很盛大的祭孔大典。哇，他们戴帽子，穿古时候的礼服，哇，他们有好多的仪式，好繁复哦。好，可是这个繁复，他们在表达他们很看重。所以大传统、小传统都好，都看到他们非常注重仪式。华人、台湾的人、中国人都对仪式是很熟悉的，所以你看啊，婚礼啊，现在都很受欢迎。为什么我们基督教的婚礼很受欢迎？因为基督教的婚礼很多仪式，是吗？啊，爸爸牵着新娘子入席啊，然后呢，顶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哦，那个音乐太美了啊！然后呢，誓约的时候，哇，这个带牧师带着这一对新人要立誓约，无论贫穷或富有，无论健康或疾病，我都不会离开你哦。新娘子都要快掉眼泪啊，眼泪要掉出来，那么感动。然后还接杀之后还有什么谢亲恩，哇，好多的仪式。所以你看教会的婚礼啊，哇，大家都很喜欢，连非基督徒都很渴望能够有一天在教会举行婚礼。有仪式我们会喜欢，我们了解，我们熟悉这个东西。可是今天我们的追思礼拜，我们的丧礼不太有仪式，是不是啊？所以我会比较建议非基督徒参加教会聚会最多的大概就是婚礼还有丧礼啊。那这两个聚会若多一点仪式会有帮助啊。那我们再思想一下啊，周连华牧师讲过一句话，在中国人中间还是要有一点仪式比较好。林志平教授也说，观念是抽象的，必须有符号把它表达出来，不管什么动作总要找一个能表达敬意的动作。从哪里着手呢？我们有长期性的做法，有定期性的做法。长期性做法就是随时可以看得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制作祖先纪念表啊，这个比较适合祖先资料多的家庭啊。通常客家人的祖先资料都保存的不错，像我们温家是其实很小的一个姓啊，可是我们全台湾的温家编那么厚的一本，这个比这本书大一倍的版面，那么厚的族谱啊，几乎全台湾的温家的人名字都在里面，很多姓氏都有族谱，客家人把这个保存得很好，所以客家人做这个大概没问题。 有些弟兄姐妹的家可能找不到那么多祖先资料，那我就建议做世代传承表。差别在哪里？世代传承表可以把活着的家人也写上去，那祖先纪念表呢，全部都是过世的祖先或家人。那我们可以放在客厅明显的地方，那这个就是祖先纪念表，这就是皇家祖先纪念表。这是一个弟兄，是黄梅生的后代，他是小学老师，在我们教会聚会。这个是一个闽南的弟兄，他看到我们教会在推这个，他就说，牧师我也想做，但是找来找去只有祖父母的资料，可以做吗？我说我可以帮你设计啊，祖父母一代，你的父母这一代，他和他弟弟这一代，还有他儿女这一代，一共四代，倒着放，中间画个十字架，敬拜独一真神，纪念先祖，饮水思源。那我就帮他做了一个世代传承表，然后挂在客厅，客人未信主的家人亲友来了，很容易看得到我们有一个祖先纪念表，这个是早期的做法，用毛笔式写的，现在我们都用电脑列印了，那有人会问说，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做这个？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我们基督徒其实很少写族谱，就算你有写族谱很详细，有它的好处，你能够写，当然我非常鼓励你可以写，可是族谱写好以后呢，都放哪里呢？通常都会放在抽屉嘛，所以你都保存起来了，当客人来的时候，你不能水果都还没端就把族谱端给他看，这个很不自然，可是你做好这个祖先纪念表挂在客厅，很自然他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可以为福音做见证，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基督徒不是不要祖先，只是方式不一样，另外我们定期性的就是节期到了或者家中有丧礼的时候，我们可以运用，就是我们设计的仪式，香不能拿，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有追思三礼，有致敬礼，这两个礼可以用在创新丧礼、敬主大会或家族扫墓。我们为什么叫敬主大会？其实我们都鼓励教会用主日崇拜来做，为什么？主日崇拜大家来的最齐，那讲大会的意思就是说，未信主的人啊，你说来做礼拜，我又不是基督徒，他不想来，你说我们是办一个敬主大会哦，他欢迎来参加来了解，或许他就愿意来。事实上敬主大会就是在做礼拜，只是多了这个追思三礼，然后讲的道呢配合一下孝道啦，配合一下这个敬主方面的信息就可以了。那什么叫追思三礼呢？追思三礼就是敬拜上帝三一真神的礼仪，所以追思三礼跟圣父圣子圣灵的这个神学的神论连接在一起，那倒水礼饮水思源，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司仪会带着我们向圣父上帝祷告，献花礼呢，主的流芳向圣子上帝祷告，就是向耶稣基督祷告，点烛礼是光中耀主，向圣灵祷告或是求圣灵光照引导。那另外就是致敬礼，致敬礼比较简单，致敬礼就是向亡者或祖先表达的仪式，就沿用活人礼节，人活着的时候可以鞠躬，你看到遗像鞠躬无所谓，那当然很多细节你可以看我写的书就比较了解，简单只能这样说，那我们现在很普遍都在献花或送花，所以我们也说那就用鞠躬献花，这个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做法。那沿用活人礼节的原则可以成为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取舍标准，那这个就按照各个地区来选择合适的一个做法。创新丧礼什么意思呢？就传统的基督教丧礼加上追思丧礼还有致敬礼，致敬礼就是取代公祭或宫殿，现在台湾的一般的丧礼都是有这样做，那基督徒不做好像会对那些来宾来致意的人会好像有点失礼，然后会有压力，所以我们设计这个致敬礼以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创新丧礼会有几个功能，缩短信仰鸿沟，尊重中心家族，减轻信徒压力，增进外界的肯定，所以这些年我们在做的时候，越来越多未信主的家人亲友都很肯定我们这样的做法，再来敬主大会 就是传统的敬主追思礼拜融入追思山里。那我们建议元宵节或清明节可以办，假如我们每年举办长期推动全面实施，假如台湾有越来越多教会这么做会有帮助。通常 我牧养的教会每年都做，每年做的时候都发很多单张，有些人不能来无所谓，让他知道我们教会也在做。所以台湾假如越来越多教会这样做，有一天人的观念会改变，基督徒不是不要祖先，不是不孝，是方式不一样。假如他们这么看的时候，我们就成功一大半了。当然今年我不晓得活水来得及吗，来不及就明年呵呵，可以试试看。好，敬主大会的功能有宣教的功能，我们邀每位信主的亲友来看看我们怎么样追思祖先，看了就了解了。然后有示范的功能，我们教会做了，对弟兄姐妹扫墓的时候也可以用，或者家族祭祖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我们基督徒的做法。第三呢，有教导的功能，我们一年一次清明节前办这个聚会的时候就教导相关的真理，让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学习怎么面对清明节，怎么面对家族的扫墓或祠堂的祭祖。好，75岁的姜太公信主了，他是三年多前信主了。这个姜爸爸呢有一个女儿先信主，也在曾经在平镇林良堂很热心的带领父母信耶稣，妈妈心比较软就信了主受了洗。然后这个姜爸爸也很不错，每个礼拜还开车送他们去聚会，可是女儿要他进去做礼拜他就不肯。女儿跟他传福音，他说那我信耶稣家里的祖先牌怎么办，就是不肯。然后女儿讲多了以后他会烦，烦了以后就说呢，你休想我信耶稣了，我送你们去教会就已经很不错了，你要我信耶稣除非我两只眼睛闭起来再说。那么应景，他的意思是什么？我死也不信了，他是这样说的。那有一天呢，我在他家的旁边有一个追思礼拜，这个姐妹来参加，参加完以后呢就来跑来找我，温牧师，那个你是不是那个 CD 里面的温牧师？因为他听过那个 CD， 我曾经在杨梅林良堂讲过这个专题，他们就录了音，就做了 CD， 他就听到了。我说应该是他说我爸爸就是为了这个祖先的问题一直不肯信耶稣，我爸爸就在家里隔壁，你那么去跟他讲一下。我就进去，因为时间已经晚了，九点多了，我就用了五分钟，我就把刚刚的几个重点，追思山里啊，敬主大会啊，祖先纪念表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现在客家教会不一样了，我们非常看重祖先，我们非常重视孝道。哇，我这样讲的时候，哇，他的眼睛都亮起来了，还会问问题哦。我就知道，好像有用，果真没错。那天晚上是礼拜五，礼拜天他就催着他女儿，女儿，我们到平镇村上去，我们去温牧师的教会去看那个祖先纪念表长得什么样。他真的来了，我那天就像今天一样出外讲道，所以下午没有碰到。不过隔了两三天，他的女儿又打电话给我了，温牧师，我爸爸说我去看的那个祖先纪念表，我爸爸也要做了，要做一个，能不能帮忙做？我说可以，没问题，把资料收集好，我们马上帮你做。然后隔了两三天就说，温牧师，什么时候可以拆偶像了？我爸爸说要拆偶像。我说我牧会20多年第一个被追着说要拆偶像的，以前我们都是鼓励的半天，他才愿意拆偶像。哇，真的是很不一样。然后隔了两三天就说，温牧师，我爸爸说要受洗的，你什么时候可以帮他安排受洗？我们特别破例让他早一点受洗。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那年十月底要去美国传递异象，他怕我去了美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还是回不来，就一定要坚持我出国之前一定要办好这三件事。终于他受洗了，感谢主啊！受洗以后是三年多来非常热心追求，我们什么聚会他都参加，然后呢，成为我们长青团契非常得力的同工，70、80岁了，你看还开车送老人家来聚会，他不是被接送，是自己开车送人来哦。那聚完会爱餐完还没有，就不是回去休息哦，在教会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就跟着我们的同工去探访哦，去传福音哦，很喜欢做见证。他每次做见证就说，我的见证一箩筐。他曾经为他的手祷告，好多年的酸痛就在晚上一祷告按手，第二天就好了。我不时间关系，我就不能讲太详细。他说好多见证哦，然后他每次就做见证的时候，我五分钟就信了耶稣了。后来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女儿，听说你爸爸五分钟就信了耶稣，他的女儿说，哪里是，我为他祷告了6年这个姜爸爸非常可爱。不过我真的发现，祭祖的问题克服以后，连老人家 都有可能来信耶稣。所以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可以怎么做。感谢主，天恩出版社呢，把我论文改写通俗版，一般弟兄姐妹比较看得懂的内容，出了这本书《慎终追远延复兴转化华人基督文化》。这一本是修订版，我们一年一刷，今年第四刷。天恩容许我再把一些资料补进去，内容更丰富一点，然后呢有一些写的不够完整的再修订一下。虽然如此，天恩没有加钱，一样是300块，不过今天又特别优惠，打8折，你到橄榄书房大概没有8折优惠，要9折。然后呢，又可以支持课程见效，2折利润，支持现象，虽然很少，不过积少成多，所以你今天买这本书是一箭双雕。另外有一本书呢，这本书因为是我写的嘛，所以我虽然没有像林书豪那么帅，不过我还是很乐意签名。那这本书是我觉得每一个家庭应该有一本基督徒丧礼与敬主手册。就是清明节了，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它其实好几种情况，可以参考，可以这样做。假如小组里面有弟兄姐妹有家里有丧事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怎么帮助他呢？这也有一些建议啊，这是实用的手册啊。所以这一本来是定价150，今天也是一样8折啊。另外，我们追思三里今天没有时间给他看那个整个过程啊，那。感谢主，好消息电视台2012年帮忙制作了这个尊神敬主的 DVD 啊，有华神的研讨会精华，也有大台北尊神敬主大典的精华在里面，这里面可以看得到那个追思三里是怎么做的啊。那这个就一片100块钱啊，所以假如需要的话呢，自由购取了啊，在后面的书摊上啊。那宣教的行动从您开始，请踏出信心与智慧的一步，愿上帝赐福你全家。是不是有同工可以帮忙？因为我来之前我听罗弟兄说好像教会想看看样本哈，那我就简单的介绍，这个这两个就看一下。那这个呢，祖先纪念表或世代传承表有2种款式啊。要收着 ,OK, 谢谢。右边的呢，我右边，你们是左边啊，就这个叫做复古框，有些弟兄姐妹喜欢这样子，比较有点传统的，也比较有美感。不过这个比较贵啊，框要1600，里面的工本费400块啊，所以就一共要2000。那这个叫实木框，就总共1100啊，框大概700。不过现在它的做法颜色不太一样，不过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实木啊，所以假如我非常鼓励教会能够帮弟兄姐妹做，但假如有些教会现在没有这个设备或者没有这个软体，那要请平镇同真堂的行政同工帮忙做，我们也非常乐意为众教会服务啊。那但是就是要把资料收集好给我们，我们可以做到好送来这里啊。所以假如有弟兄姐妹需要的，就可以来参考啊，然后也可以考虑制作。那刚刚第一堂结束的时候，就有一些弟兄姐妹说，他很需要，他就准备要做哈。那希望透过这样我们在龙潭地区传福音，有更多的我们的好朋友乡亲能够信主，特别是我们的长辈啊。如果你信了主，长辈还没信主的，或许做了这个以后，至少可以扫除信福音的障碍。好，我们就请。魏牧师还是好，或者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再来祷告啊。我们推动这个敬主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要促成全家归主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为这个祷告。通常推动敬主，我的经验是，这是一场属灵征战，因为魔鬼不喜欢看到福音进入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所以当我们要推动这个时候，魔鬼其实是不甘心的。所以我们要祷告说，主啊，这是一场属灵征战，我们靠主得胜。主啊，我们渴望看到我的家人都信主，全家归主的恩典在我们活水灵粮堂能够越来越多。我们同声开口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仰望你。主啊，我们把 我们把这样的全家归主的目标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你带领我们，愿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知道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突破，让更多我们的长辈不再因为拜祖先而不能来信耶稣，甚至不愿听福音。我们主啊，我们的主啊，求你除去这个信主的障碍，扫除这一切的障碍，这些绊脚石，让我们的家人亲友更多更多能够进入教会，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让神的教会复兴，让神的国度拓展。主啊，我们恳求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也请求弟兄姐妹来为客家的归主来祷告。多年来，客家人因着拜祖先被魔鬼欺骗，被魔鬼辖制，一直卡在这里不能信主。我们向主呼求说，主啊，怜悯我们客家的百姓，让台湾400万的客家百姓能够有机会得救。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最后请威牧师带领我们最后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怜悯客家百姓，在龙潭还有那么多的客家人，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那么多的家人亲友在这里。主啊，我们向你求，求圣灵强而有力的运行，求圣灵来工作，求主打发天使天君为我们征战。主啊，除去一切黑暗的权势，除去一切魔鬼的谎言，除去一切魔鬼的瑕疵。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砍断一切客家人的各样瑕疵，各样的绳索。奉耶稣基督圣名，释放客家人的心，得着自由。主啊，我们向你恳求，求圣灵运行工作，让客家的百姓向福音更多的敞开，向福音有更多的渴慕。主啊，使用我们每一间教会，让每一个教会成为福音的管道，祝福更多的乡亲，让更多人得救。主啊，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请问一下，
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恩典。主啊，是的，你福音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主啊，是的，主，我们知道福音没有变，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方式，主啊，我们要不断的求你赐下这样的启示、智慧和能力。主啊，主啊，求你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三线，你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族谱，主啊，这个主啊，是的，主啊，是祖先的这样的一个纪念表，或者主啊，这些家谱，主啊，真的来帮助许多主啊年长者，主啊，帮助许多客家族群，主啊，是他们能够来打破这些的传统，主啊，认为基督教是一个不孝的宗教，主啊，这样的一个误解，主啊，主啊，是的，让我们能够主啊，透过这些的仪式，主啊，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主啊，这样的一个追思，主啊，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法，主啊，能够来帮助主啊，许多客家族群，许多年长者，主啊，他们能够来认识你。主啊，他们除去这些包袱，他们除去这些拦阻，他们除去这一切的营垒，主啊，除去这一些的捆绑，主啊，使他们能够来得着自由。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求你继续的使用，主啊，这样子的一个祭主的大会，主啊，使用这些的祭主的仪式，主啊，这些我们主啊说，主啊，这些取代的方案，主啊，你真是亲自来祝福，带下这样的恩膏，带下真理，主啊，带下这样福音的大能。主啊，主啊，是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主啊许多人，主啊们能够在这个华人的社会当中，主啊，在这样传统文化当中，主啊，我们来见证你的大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常与我们同在，也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我们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愿神祝福大家，我们默祷后散会。如果你有需要这些主乌牧师带来的书籍，可以在后方来购买。愿神祝福大家。